这里是农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9月15号，公元2008年11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境内藏人在拉萨及周边地区遭中共军警任意毒打和枪杀；境内藏人就西藏未来前景发表不同观点；龙王藏人呼吁由第三国来协调藏中分歧；一藏人荣获挪威笔会年度奖；学与笔会出版新书，驳斥中共谎言。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于中国政府加大对整个藏区的严厉控制，近来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藏区增派军警，开始对藏人进行新一轮的镇压，很多藏人任意遭受军警的攀查毒打，甚至也有无辜藏人惨遭枪杀。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因为日前从西藏逃亡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拉萨藏人向本台介绍说，从本月初开始，中共当局在拉萨及周边地区增派军队和便衣警察，严格控制当地藏人的自由行动。在这些地区，中共军警任意盘查和毒打藏人。消息人士指出，由于到处是军警，藏人在行走时稍微与军警发生肢体碰触，就会遭受拳打脚踢，甚至被枪杀。他说，
有一个小孩去买零食，之后跑着去学校时与一个军人发生一点碰撞，当时军人殴打小孩，将这小孩的三个脊椎骨给打断了。此外，一个康熙藏人在街上无意碰到了一个军人的肩膀，这位藏人当场被枪杀，这是近期才发生的真实事件。
另一位近期抵达加德满都的来自拉萨的流亡藏人向本台透露，近来中国当局在拉萨加大对来自其他藏区的藏人监控，同时为严查是否有藏人收听挪威西藏之声、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等涉藏电台节目，近来专门在拉萨城区安装高科技监听器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为下周一世界藏人特别大会提供意见，近日西藏境内藏人发表各自不同观点，有的强调遵从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倡导的非暴力中间道路，争取藏人的权利，而有的则强调既然与中共谈判破裂，就应该重新回到西藏独立之路。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近日在北京结束的第八轮藏中会谈不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中共当局采取更强硬的语气指责达赖喇嘛，并扭曲西藏真实历史，直接造成境内外大批藏人的强烈不满。鉴于藏中对话长期无果，下周一17号将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召开世界藏人特别大会，此次为期6天的大会将以来自世界各地包括西藏境内藏人的名义为重，讨论西藏未来走向。在此次特别大会举行前，境内藏人相继以不同的渠道发表了对西藏前途的看法和意见。西藏著名女作家维瑟本周32号在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中谈到对西藏未来走向的看法时指出，这次大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他说，在9月初，尊者达赖喇嘛已经宣布西藏问题要由藏人来解决，西藏未来要由藏人来决定。他强调，身为境内藏人，虽然在强权压制下不可能向境外藏人畅所欲言，但也希望传达出挣脱恐惧的心声。他说，综合境内几位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见，认为尊者达赖喇嘛的决定恰到好处，虽然看似不得已，却是在为未来做更多的准备。他继续指出，目前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所说，以往的和解和退让已经证明是失败的，因此不是藏人愿意不愿意，而是已经不可能在原来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此外，安多某寺院大概有十多个僧人，年纪二三十岁不等，在今年三月以来爆发的抗暴事件中都被逮捕过，被毒打过。有的僧人至今手腕上还留有被军警用铁丝捆绑的伤痕。他们说，尽管藏人历经不幸，生活在没有自由的痛苦中，但作为佛门弟子，还是要遵从尊者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以非暴力的方式去争取藏人的权利。无论未来多么艰难，仍然应该继续走和平理性的中间道路。也有比较激烈的观点认为，最早尊者达赖喇嘛走西藏独立之路，后来逐渐转变，尤其在邓小平承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之后，达赖喇嘛向全世界宣布放弃独立，要求的是在中国宪法框架内的高度自治。然而近三十年过去，没有任何进展。既然如此，在如今这个历史关头，就应该重新回到独立之路。他们指出，虽然仍需要世界的支持，但最重要的是藏人自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他们表示，任何民族追求独立都要付出鲜血和生命，我们虽然不愿意流血，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能幸免的。所有境内外藏人都必须要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做好牺牲的准备。他们强调，西藏问题并不是尊者达赖喇嘛一个人的问题，藏人追求自由之路虽然艰辛无比，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惨淡，即使越来越惨淡，藏人也会越挫越勇。而来自境内藏人最消极的观点是，认为无论走哪条路，中间道路也好，独立之路也好，看似都是摆在眼前的选择，却都是死向选择，因为在中国的掌控之下，多难以走下去，只得顺其自然。另外，在中国内地就读的很多西藏大学生向本台表示，看到11月10号中央统战部的朱伟群、斯塔和拉萨的白马赤林的新闻发布会，他们感到很伤心、很愤怒。他们都知道中央是在耍藏人，奥运结束了就想来硬的，还说什么西藏问题不存在，只存在达赖喇嘛和其身边的部分人的前途问题，无视600万藏人的未来。他们指出，在中国内地各个大学里的藏人大学生都很关注近来的谈判，结果都是骗局，大家都很失望和愤怒。他们说，在网络上每天都有很多藏人大学生在讨论这个事，虽然无能为力，但都坚决反对一切所谓的代表藏人的中共领导的言语，还有他们的政治立场，同时坚决反对毫无根据的污蔑和诋毁尊者达赖喇嘛的特使和他们的言论。他们表示，目前在中国的很多藏人大学生都认为独立根本不可能，但真正的自治是可以争取的。但也有很多藏人大学生则希望此次特别大会能够改变西藏流亡政府的现行政策，并以非暴力方式正式寻求西藏独立之路。这批大学生还呼吁第14世达赖喇嘛继续担当政教领袖，同时延续历代达赖喇嘛转世灵统制度。他们强调，永远需要尊者达赖喇嘛。
欢迎继续收听由努伊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从本周一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召开的西藏多脉协会的特别大会筹备会议于昨天星期三闭幕。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他们呼吁由第三国来协调藏中分歧。此次多脉协会的特别大会筹备会议共通过了16项决议案，其中包括要求另外一个第三国来调解藏中之间存在的分歧。决议案还指出，尽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拿出全部诚意，但会谈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其责任全部在于中国政府，要求向国际法庭作出交代。决议案还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就藏中会谈增强透明度，同时还呼吁西藏的各高僧在西藏问题上肩负责任，起到带头作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挪威西藏协会会长熊大果仁荣获2008年挪威笔会奥斯茨基奖，今天正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为他举行颁奖仪式。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2008年挪威笔会奥斯茨基奖 授予给原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现挪威西藏协会会长琼大国人女士，表彰她在挪威为西藏人权所做的贡献。另外一名获奖人士是弗朗西斯·瑟杰兹特德，他为言论自由付出的贡献也获得了该组织的肯定。挪威笔会会长安德尔斯·赫杰尔在宣布获奖名单时表示，两名获奖人士是如何使用和捍卫人权和言论自由的重要示范，他们的成就说明了在这一领域上勇敢的人士所做出的耐心工作。2008年挪威笔会奥斯兹基奖颁奖仪式今天13号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文学之家举行，由于该奖得主之一琼大国人女士正在美国，因此未能参加此次颁奖仪式。由总部设立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挪威西藏之声电台台长奥斯坦阿米带领。
Well, it's mainly because of her.
挪威笔会会长安德尔斯·赫吉尔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笔会方面将今年的年度奖授予给琼大国人女士，是因为她之前在挪威各声援西藏组织中为西藏人权和藏人的言论自由做出过很多贡献，特别是今年北京奥运会举行期间，她以西藏和中国的人权状况为依据进行了广泛宣传，因此笔会方面认为她付出的努力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据了解，挪威笔会是于1922年在挪威正式成立，该组织还将每年的11月15号制定为狱中作家日，因此笔会方面特别利用这天，在过去9年每年为人权和言论自由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颁发挪威笔会奥斯兹基奖。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学语笔会出版发行的一本西藏的眼睛藏文新书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了萨拉杰姆，该书着重驳斥就西藏问题方面中国政府所发表的谎言和负面宣传。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达拉格桑扬基、西藏人民议会理事会议员穆朗塔辛和阿拉金美仁波切，以及达拉萨拉的西藏学者等出席了今天的新书揭幕仪式。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部长达拉格桑扬基在仪式上发言时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向世人所宣传的是事实的真相，但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内容经常是一些谎言和恶语攻击，因此得不到世人的认同和信任。格桑扬基还强调，曾在90年代泄露的中共秘密文件中，中共自己也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所宣传内容里具有客观性。西藏流亡政府外长还表示，正因为西藏的斗争是一个正义斗争，藏人采取的斗争方式是和平非暴力，才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和支持。他还强调，西藏的斗争不仅仅是西藏人民的斗争，而已成为全世界的正义运动。负责出版这本书的人士都是西藏流亡社区的教师。格桑扬基部长赞扬他们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肩负个人责任的同时，勉励他们向西藏年轻一代传授好政治、写作等文化，把他们培养成西藏未来的接班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穆朗塔辛发言时也指出，向负责出版这本书的人士所秉持的精神，所有藏人都应该承担起个人责任，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贡献力量。学语笔会会长多吉仁兴在今天的新书揭幕仪式上发言时指出，今年3月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向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进行歪曲宣传后，部分西藏知识分子于3月27号专门成立了学语笔会，负责收集文章并出版了《西藏的眼睛》这一本书。他们还表示即将会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据介绍，这本书中收录了西藏流亡政府前公务员、西藏流亡社区的作家等知识分子的文章，书中着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负面宣传进行了反驳，并澄清了事实的真相。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